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。今天的节目里，吴爽和你继续聆听近代来华宣教士们的真实故事，继续为你播读立于磐石。上一集为你讲到所行人牧师在教难中痛失二女，1901年内地会年会上的发言中，他却丝毫没有提及，反而呼吁幸存者，呼吁年轻人返回合场。他这样说，欢迎收听《立于磐石》第31集。
庚子教难的烽烟中，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，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。
立于磐石，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，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。
立于磐石，译文编著吴爽播读，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一瞬间，这世界变得好美。
我一定不要占用你们更多的时间，但是对在座的年轻弟兄和姊妹，我还有话要讲。我们对在异教之地宣讲基督一事略知一二，我们对身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略知一二，在保罗的经历上也略略受教，那便是在苦难中得荣耀。我们的确是在其中得荣耀，因为神在这些苦难中教会我们很多事，若非如此，绝对不可能学到。对站在人生门槛的年轻弟兄、年轻姊妹们，我有一言相告：你们的人生刚刚开始。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说过，不然你们不会在这里。你们曾对主耶稣说：主啊，主。你们说得很好，因为他就是主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从你们的主那里找到你们一生的工作？那是我们必须从主人那里才能找到的。你们有没有去到你们的主那里对他说：主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不断地问，直到神清楚地带领你。我清楚地知道，如果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在主耶稣基督面前诚实地说着话，中国就不会缺少工人，中国的事工就不会缺少经费，也不会缺少为中国的代祷生。亲爱的朋友，想想那些需要被填补的空缺，山西省内11座宣教站里的每一位同工都进入了荣耀。想一想，11座宣教站全军覆没。此外，这一省中还有2座宣教站的资深同工被主接去，这些空缺都需要被填补。来吧，为福音传遍中国这件荣耀的事工来加入我们。亿万华明这份杂志上刊印三人的发言讲章时，都在人名下注明了各自的宣教站，来自洪桐的陆义全，来自平遥的所行人，来自平阳的丁良才。乍一读好像是他们的原籍， 宣教士和新移民一样，都被贴着不忠不息的标签。在中国合场，他们是来自英国的洋鬼子；在英国母国，他们又成了来自中国山西的述职者。合场生涯已经翻转了他们的身份认同。不论是宣教老兵本人，还是他们的父老乡亲，都已到了甘将他乡做故乡的境界。百年前麦尔德梅礼堂的数千名听众和今天的你一样，深知晋南三贤是经历过腥风血雨的宣教老兵，绝非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，或是未经刀剑不怕死的新兵。不仅如此，陆家和索家在逃难的路上各失去两个宝贝女儿，但陆教士和索教士的四篇发言稿中都没有提及。不知是因为不愿触及心中所痛，还是因为觉得和中国信徒以及殉道同工所受的苦难相比不值一提，教难过去仅半年，他们已将自己再次献上祭坛，愿意重返伤心之地，且在一切公开的聚会为中国代求，呼吁更多的新人加入赴华宣教的行列。
立在基督磐石坚固，其余根基全是沙土，其余根基全是沙土。
立于磐石，让信仰经得起风浪，让心灵不再摇动。
1860年2月14日，大病初愈的戴德生在宁波写信给新婚的大妹和妹夫，他说：“假如我有千磅硬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假如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不，不是中国，乃是基督。这样的救主，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？”41年后的2月12日，劫后余生的索牧师在纪念聚会中引用这句话作为结尾：“我若有千条性命，我将为了基督和中国的缘故，全部呈现在主的脚前。”当年的戴德生，虽然经历过太平天国的纷飞战火，尚未在宣教合场失去过亲人。而有两度痛失爱女的索教士说出同样的话，对熟悉这句名言的人而言，不得不说更为震撼。他们不仅如此说，也如此行。身体病弱的索师母和索行人教士回到中国后一直服侍，即便到了1934年，索牧师以72岁高龄在扬州去世后，索师母仍然继续住了5年，才以74岁的高龄回国养老。1902年，陆牧师带着师母和3岁的儿子返回山西，继续担任晋南监督。陆氏夫妇在中国生活了35年，做了30年的山西合场监督。1929年退休后，也没有回英国养老，而是从山西搬到山东，在知府学校附近生活。而陆家的独子陆德礼成人后带着新婚妻子返回山西洪洞，在纪念何思德的普润中学教书育人。1年后，因大革命期间排外风潮，又撤离到烟台，两代人以中国为家，彼此相伴。1934年到1935年间，陆义全夫妇相继去世，陆德礼将父母安葬在知府公墓，旁边还有他自己同年去世的长子。陆德礼几度往返中英之间，后来还在华西协和大学教英语，直到二战结束前夕才返回西方。谁知此去便再也无法返回中国。陆家两代人的中国情也留给了陆家第三代。陆家的一个孙女将家族史写成书， 我们才得以重温这段传奇式的故事。一起逃难的丁良才夫妇也是留下来继续服侍到1940年底。丁教士还出任过红桐道学院院长，在中国的岁月超过45年。也许在庚子教难后的岁月中，他曾无数次重读甚至默诵殉道同工们生前所写已成遗书的信件。比如多年好友魏里森医生在赶往太原与家人团聚前夜写给他的信，信里说，四面八方如同云雾一般迷茫，但是我想，老朋友，我们已经处在火山的边缘，而太原府就是火山口了。我宁愿现在还在你那里，我不知怎样感谢你在这最后数天的诚挚招待。分手的时候，对我们一起同工期间，你对我一如既往的考量和体恤，我也不知如何表达谢意，因为这是我感到在中国过去的2年是我活得最快乐的日子。
如果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要如何拥抱？如果生命只有一回，我将如何奔跑？哦，主，让我趁着还有今天，
此教难吓跑了一些人，但同时也坚定了另一些人的信念。幸存的宣教士们不仅说要返回，而且也这样做，他们把毕生甚至下一代献给了中国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我该如何珍惜，假如风光不能久留，若分离心乱。